一个人的书房出品。
老人与海，作者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朗读者安德烈斯基。这是老人抬起头来，又看到那只鸟儿在天空中盘旋。
他找到鱼了，
他大声说道。这次没有飞鱼跃出水面，也不见小鱼四处逃窜。就在这时，老人看到一只小金枪鱼跳出海面，转了个身，又一头栽下水去。小金枪鱼在阳光的映射下银光闪闪，落入水中后，别的金枪鱼便一条接一条地纷纷跃出水面，四处乱窜，在水里搅着漩涡，追着小鱼跳得老远。它们围着鱼儿打转，又推又挤。要不是它们游得太快，我肯定去捉了，老人心想。这群鱼儿在海面上搅起白色的水花，那只鸟儿俯冲下来，直接扑向在惊慌中跃出水面的小鱼。
这只鸟儿可真是个好帮手啊，
老人自言自语。就在此时，船梢上的那一圈吊绳在他的脚下突然绷紧了，他把桨放在一边，牢牢地抓住吊绳往上拉。凭手上的重量，他感觉是条小金枪鱼在挣扎蹦的。他拉得越紧，鱼挣扎得越厉害。透过水面，蓝色的鱼脊和金色的鱼腹看得一清二楚。他稍一用力，就把鱼甩上了小船。小鱼挺着身子在船梢的阳光下挣扎，样子就像一颗子弹。它睁着一双无知的大眼，拼了命地在船板上蹦的，尾巴灵巧迅捷地到处拍打着。老人于心不忍，当头给了他一棒。他依然瑟瑟发抖，于是一脚把他踢到船梢的阴凉处。
长鳍金枪鱼，
老人大声说，
能做个漂亮的鱼饵，有十磅重呢。
他不记得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会自言自语的。以前在渔船和捕龟船上一个人职业掌舵的时候，偶尔也会唱唱歌，但是自个儿大声自言自语的习惯恐怕是从男孩离开以后养成的。他和男孩一块打鱼的时候，一般很少开口，只有在晚上或者遇到暴风雨出不了海的时候，他们才会聊聊天。到了海上，没有必要不开口说话，这被认为是一个好习惯。老人也这样认为，而且一直遵守。不过现在，他经常把自己的想法大声说出来，反正也不会吵到别人。
要是别人听到我自说自话，肯定以为我疯了，
他大声地说。
反正我又没疯，管他呢。有钱人在船上都有收音机跟他们说话，给他们汇报棒球赛的新闻。
现在可不是惦记棒球赛的时候，他想。现在唯一要琢磨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我的天生使命。搞不好在那群鱼附近有条大家伙呢。这群摄食的长鳍金枪鱼中，我只抓到一条掉了队的，他们跑得太快太远了。现在露出水面的鱼个个都游得飞快，直奔东北方。这个时段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吗？还是说这是某种我不太懂的变天兆头？现在他看不到绿色的堤岸，只看到青色山峦的白色山巅，如同凌驾于山峦之上的重重雪山。 大海十分幽暗，阳光在水中投下数道光影，太阳挂在高空，星星点点的浮游生物已经不见了，湛蓝的海水里只有斑斓而深邃的光影。此刻，老人看着垂直伸入水下一英里的吊绳。渔夫们把某一大类的各种鱼都叫做金枪鱼，只有在拿去出售或做成鱼饵时才会叫它们的专属名字。现在那些金枪鱼又沉入水中了。火辣辣的太阳晒得老人的脖颈热乎乎的，他一边划着桨，一边感觉汗水正顺着脊背往下淌。他想，我可以让船顺水往前飘，把吊绳套在脚趾上，闭上眼眯一会儿，有鱼上钩，绳子就会把我拽醒。可今天已经是第85天，我得好好干上一天才行。他正望着自己的吊绳想得出神，突然看到伸出去的绿杆子中有一根陡然一弯。
得了，
他说。
得了，
他说着就把桨抽上来搁在船上，小船依然稳稳地飘着。他伸手去拉吊绳，用右手拇指和食指轻轻提着，绳子下面没有拉力也没有重量，他轻轻地捏着绳子。不一会儿又来了，这次是试探性的一拉，拉得不坚定也不重。他很清楚是怎么回事，100英寻的水下有条枪鱼在吃挂在钓钩上的沙丁鱼，钩子已经被伪装过了，他就咬在钩子从小金枪鱼脑袋伸出来的地方。老人小心翼翼地抓着吊绳，用左手把吊绳从杆子上解开，这样就可以让绳子从指缝中滑出去，让鱼感觉不到自己被拽住了。在这么远的地方，又在这样的月份，肯定是条大鱼，他想。
吃吧，鱼，吃吧，请吃掉它们吧，多鲜嫩啊！你待在600英尺的水下，冰冷黑暗，在黑暗里转个身就回来吃吧。
他感觉到下面的东西在小心翼翼地往下拉，跟着又拉得重了点，肯定是哪条沙丁鱼的脑袋从钩子上拽不下来。接着又悄无声息了。
来呀，
老人大声说，
再转过来吧，你闻闻，沙丁鱼味道不好吗？先把它们吃了，再去吃那条金枪鱼，鱼肉又结实又冰爽又美味，别不好意思，鱼，赶快吃吧。
他用拇指和食指捏着绳子，静静地等着，眼睛同时瞅着几根钓线，因为那条鱼有可能游上游下。就在这时，下面又是那么轻轻地一拉，微微地一碰。
他会咬钩的，
老人大声说，
上帝保佑他咬钩吧。
可他没咬，跑了。老人觉察不到任何动静。
他不可能跑掉，
他说。
基督啊，他不可能跑掉。
他在找乐子呢。
说不定他以前被捉住过，到现在多少还记得。
就在这时，他觉得吊绳被轻轻地碰了一下，开心起来。
刚才他只是兜了个圈子，他会咬钩的。
下面微微的拉力让他很高兴，紧接着他感觉下面有个又猛又重的东西在拉，重得叫人不敢相信。这是那条鱼的分量，他让绳子往下滑，不断地往下放啊放啊放，把两卷备用绳当中的一卷都撒开了。吊绳从老人的指缝中间往下滑的时候，他依然可以从拇指和食指间几乎微不可察的力道上感觉到底下的沉重。
多棒的一条鱼！
他说，
他这会儿把鱼饵横叼在嘴里了，现在正想叼着游开呢。
然后他会一转身吞下去的，他想。不过他没说出来，因为他知道，如果你先把好事捅破了，有可能就不会应验了。他知道这是条多大的鱼，他想象着他嘴里咬着金枪鱼在黑暗中游走。就在这时，他觉得他停了下来，但是吊绳上的分量还是那么重。紧接着，绳子上的分量突然增加了，他也跟着放了放绳子。有那么一会儿，他想捏紧拇指和食指中间的绳子，但是重量还在增加，吊绳直往下坠。
他已经咬钩了，现在我要让他吃好喝好。
他一面让吊绳从指缝间往下滑，一面向下伸出左手，捡起两卷备用绳松着的绳头，快速系好，跟下一卷备用绳接起来。现在他准备妥当了，除了手头的绳子，他还有三卷40英寸的吊绳备用。
再吃点吧，他说，好好吃。
吃吧吃吧，让吊钩的钩尖穿进你的心脏，要了你的命，他想。慢慢游上来啊，让我把鱼叉扎进你的肉里。很好，你准备好了吗？吃得够饱了吗？
得！
他大叫一声，就用双手猛拉，收了一码绳子上来，接着又猛拉猛拽。他抡开膀子，双手交替着把绳子往上收，胳膊和身体使劲来回摆动，无济于事。鱼自顾自地慢慢游开，老人一点儿都拽不动它。他的吊绳很结实，是专门用来钓大鱼的。他把吊绳绷在脊背上，绷得绳上的水珠飞蹦，绳子在水里哧溜一声响，可老人依旧抓着他，身子抵紧坐板朝后仰，抵住绳子下坠的拉力，小船儿慢悠悠地朝西北飘去。鱼稳稳地往前游去，小船儿被它带着，在平静的水面上慢慢飘动。另外几只鱼饵还在水里，不过此刻已经无暇顾及它们了。
要是男孩跟我一起来就好了，
老人大声说，
我被一条鱼拖着，成了船上的拖缆柱。我可以把绳子系在船上，可他会把绳子拉断的。我必须尽量拖住他，非得给他放绳的时候就放些绳子。还好他只是往前游，没有朝下钻，真是谢天谢地。
如果他一门心思往下钻，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他沉入海底死去，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过我不会坐以待毙的，我能做的事很多。
他把绳子牵过肩头扛着，看着他在水里的倾斜程度，小船朝西北方缓缓飘去。
他会累死的，
老人心想，
他不可能这么一直游下去。
但是4个小时过去了，鱼仍然稳稳地拖着小船往远海游，老人也仍然挺着腰，用肩膀紧紧地绷着绳子。
钓到他的时候才中午，
老人说，
到现在我连他长什么样都没看到呢。
勾住这条鱼之前，他把草帽拉得低低的遮住脑袋，现在帽子把他的前额箍得生疼，而且他现在口干舌燥。他跪下来，小心翼翼地朝船头爬去，一面留神不扯动绳子，一面伸出手去够装水的瓶子。拿到水瓶，他打开瓶口喝了点，然后靠在船头歇息。他坐在没有撑起来的桅杆和帆上，什么都不想，只想着一定要坚持下去。过了一会儿，他看了看身后，才发现 已经看不到陆地的影子了。
这倒没关系。哈瓦那亮灯后，冲着那片灯光，我怎么也能滑回去。太阳落山还有两个小时，说不定还没等日落，它就浮上来了呢。要不然，说不定月亮升起来的时候，它就出来了。再要不然，说不定日出的时候，它就出来了。我没抽筋儿，又浑身是劲儿，嘴巴里扎着钩子的是它。它真是一条了不起的鱼，拉了这么半天，它肯定紧紧咬住了铁丝。要是我能看到它就好了，哪怕就看一眼呢，也叫我知道到底碰上了个什么样的对手。朋友们好啊，安德烈斯基这次变成老司机了。我的新作品《老人与海》，你听了还喜欢吗？后续的内容在哪里听？微信搜索一个人的书房，每周日8点，只在书房公众号里陪你哟，别走错了。老时间，新地点，不见不散。